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您收听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先跟您分享，这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主题是不结恶缘，更结福缘。上人说，修行就是要福慧双修，不只是修得心清净，不和众生结恶缘，还要进一步啊，要跟众生结福缘。那如何与众生结福缘呢？就是要走入人群。但是走入人群啊，需要保持清净心哦，不要受到人群的烦恼浊气而污染。因为在人群当中有无量的法门，也就是有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嘛，所以呢，要入人群之前，自己啊必须要先法入心。如果心中有法，就能够以清净明朗的心来观世间相，那从而呢能够增长智慧。反之呢，这个法不入心，缺乏人群的磨练，一点点的境界现前就起了烦恼，也就会妨碍了自我的道心，更会障碍前进的道路。所以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是要先清净啊。那如何能够心清净呢？就是要法入心，不然啊，走入人群，不仅福缘没结到，反而结下了恶缘哦，那自己的心还熙熙攘攘，那烦烦躁躁的哈、哦，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所以呢，上人特别提醒我们，要走入人群之前，要先法入心，才不会一点点的境界现前就起了烦恼无明、自我障碍，还会障碍他人呢。所以人生是无常的，那我们就是要脚踏实地走在这一条菩萨大道上。既然生而为人，就要面对着真实的人生境界，了解因缘果报的道理，坦然接受逆境。所以我们自己的慧命是要靠谁来照顾呢？当然是要靠自己照顾，所以更要把握时间，在人群当中来成就道业，也就是法要入心，这样子心才能够清净，不受人群的烦恼浊气而污染，自然就不会结下恶缘，结好缘，结福缘。所以修行才能够真正的福慧双修，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哦。那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做任何事情，到底我们面对了人事物，是要结怨还是结缘呢？那一个是恶缘，另外一个是福缘。希望大家都能够，自我祝福，我们都是结福缘，福慧双修。好的，那我们也要把这份祝福投进我们的爱心铺满里头喽。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是西玛菩萨用心精进，致力于回馈佛陀的故乡，不仅是走入当地的社区，带动静思语，也推广了竹筒岁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您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
那时候尼泊尔的假期，那我们就趁小孩子没有去上学，我们就来这个舍利里，带动小孩子静思语，还有就是环保，要跟他们教育他们，他们的家要怎样去整理。今天我们还有带动，就是让他们更认识慈济的缘起，就是因为我们是用小钱行大善，然后我们就用一个话剧来呈现。那呈现完的时候，不可思议的，也没想到村民大家都很乐意哦，都很踊跃的来投竹筒。
阿伯，这次搬家，贫穷的利益，好事的利益，阿伯来呀，都我们的欢喜来了，我们拿起来的，我们给他们感谢，欢喜啊，我们都吃完的，厉害呢，我们这边。
上人讲的希望工程是要很长的，我们是用一个轻松的方式走入这个村里，让大家有一个和谐的方式，这样子去互相的认识，主要还是要让他们有爱的存款。希望这个村里的人哦，可以有这样子的那个爱心，小小小小的累积上来，就入了我们所谓的功德海。
那慈济人，我很感恩，在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他听到师父说话，他们是很精进。我天天说话，每一场的说话，他们呢都是常常连线在听。只要我说，他们呢就会及时去做。我提起了翻转尼泊尔的人生，唯有教义，唯有教义提升啊，让他们的人文啊也要提升起来，信仰要给他一个方向，所以呢要改变他们的人生，总是呢离不开慈善，要让他们慈善凝聚起来，在当地啦，要有慧眼，不断呐，慧眼这叫做菩萨招生。我们这五十多年来，一步一脚印。从手工开始，还有提倡五毛钱竹筒岁月，这样的一点一滴，一步一脚印，慢慢提升起来。各位菩萨，慈济的精神就是这样，点滴成河啦，粒米成箩，一粒一粒的米啦，安尼甲挂来，一辈一辈的米啦，都会当成微米啦。所以不要轻视那样的一粒一粒米，不要轻视 当年的五毛钱。所以现在全球瓷器人都要效法竹筒岁月，期待台湾就是典范。我也很期待我们现在台湾啊已经呢可以成为我们地球上的典范，瓷器的精神要把它弘扬广大起来，瓷器人这样的培训发心，我们要皈依佛，大家要皈依佛。皈依佛呢，那就是要发为天下众生，把他们呢真正的要导向了一条菩萨道。这都是呢我们要发的愿，不是独善其身，要兼利天下，要发无上心呢，要行菩萨道。那菩萨要有方法，菩萨的方法那就是要挑起了天下米罗，要非常的用心，天下众生平等，我们呢要开阔这一念心，发挥智慧，引导众生走入菩萨，这种菩萨道是要利益众生，这个修福修慧了，在菩萨大道上，佛陀的思想精神，那就是华。华呢，是天下无量边际的种种的善法，都是呢要我们生这些出家人要把它承担起来，承担起来教育天下众生能如法了解佛法，要正信。现在的信仰很复杂，所以我们呢正信佛陀的教法，正信教法要由僧人出家人来传，所以我的责任就是要传佛陀的佛法，还要把佛陀的佛法的仪轨啦，一定要安尼传落去，传华在人间，领导人人向着正法，那皈依佛陀的思想，那我们呢共同行菩萨道，这叫做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啦。这大家人呢也了解了，那就是皈依佛境，皈依佛，大家人了解阿佛的精神，大家人真清楚。咱现在学佛，学佛就是将来要成佛，但是凡夫甲佛啊，这个中间一定要经过菩萨道，所以人人今仔日开始。就是人间的菩萨，人间菩萨爱救生，所以您今仔日开始爱承担起了人间菩萨弘法甲救生的责任，咱爱身体力行，为佛教、为众生，这是咱主宰的使命，这就是要委托大家人。一间打起佛陀的精神，一间呢是要打起了菩萨力行人间，还要行情呢 看到咱是主祭人啦，主祭人呢为佛教为众生立行在人间做典范，安尼了解吼？是主祭人的仪规啦，挂行程啦，这就是主祭的菩萨戒行，所以那会当做到，师父为大家人祝福，感恩啊，感恩大家人以素质为基础，以佛心为基心，力行菩萨道，修福修慧，叫做福慧双修啊！期待人人佛法的精神，你甲我同行菩萨道，大家人都有看到，师父嘛年纪大啊，搁延续落去的第二代啦，恁甲师父同代吼，恁嘛爱搁再延续落去第二代菩萨法啦，爱代代相传。咱是真有福，菩萨道人间化，很具体的人间化，所以我们只要作为未来人间菩萨的典范，安尼拢做会到哈。祝福大家行菩萨道，福慧双修，感恩。
感上人开始，熟悉慈济历史的人都知道，慈济五十多年来就是从五毛钱开始，点滴成河，粒米成箩，这样一步一脚印慢慢起来。那其实这个也就是慈济的精神哦。所以慈济是做出来而不是说出来的。那如何能够除了是自己做，那也可以邀请更多人呢。上人就是勉励大家，我们要走菩萨道，那当然我们就是要走入人群当中，力行在人间哦。所以在今天我们听到了，不仅是在新马的菩萨，他们用心回馈佛陀的故乡，而且呢也带动静思语，还有推广竹筒岁月哦。那希望人人的这一份善念能够化为善行，所以如何改变一个人呢？我想真的就是从心来出发，不仅是在台湾，在尼泊尔，甚至在全球世界各地，我们已经有130多个国家地区都有慈济爱的足迹，那也都是因为有许许多多的菩萨共同成就的，所以呢也邀请更多朋友也一起来加入这样的人间菩萨道。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Hello， 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心莲朵朵开的单元。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我们非常欢喜邀请的呢，这是我们的师姐，同时呢，她也加入了这个爱心商店，而且呢，真的是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社会的需要哦。因为呢，台湾早就已经这个65岁以上的长者呢，超越这个14岁以下的这个新生代了，然后所以呢，我们 真的是步入高龄高龄高龄的这个社会，因为我们少子化全球第一名，然后呢老化也是全球第一名了，那所以呢每一个人都会老，但是呢这个老如何老得既优雅又庄严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去为自己的老后而规划。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这位来宾啊，他其实呢就是不只是为自己的老后而规划，而且呢也是算是一个弥补遗憾的这个过程哈。那我们非常欢喜邀请的呢，这个是我们在花莲一家这个社区型的这个服务的长照机构的陈淑如师姐。师姐您好。
大家好，我是淑如。
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孝母妈妈秀珍。秀珍好。
全球听众大家好。
听到了这个秀珍的声音就觉得非常的温柔了。那今天带来了我们这位来宾，听说你们两位认识已经好久的时间了。哎，那秀珍很可爱，她就还回家赶快去，这不只在脑海里面去回想啊，而且呢还好好的去翻一下自己的这个记录，到底什么时候跟淑如认识的呢？
我们两个都是以前都是慈小的家长。
嗯哼。
然后尤其在孩子小学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我们都报名了参加荒野亲子团。那我记得我刚加入的第一次的活动，那因为刚被加入群组，而且那一次刚好找不到地方，我只好鼓起勇气问说请问地点到底在哪里呀，然后我很感恩就是淑如，也就是他的法号叫绿念
，
绿念师姐就第一个回应我说到底在哪里
，
那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
然后刚刚也是诚如美兰师姐分享的，我就开始滑一下我的脸书美食局这样子
，
就在我推动爱心商店之初在去年的10月31号的早上，那淑如师姐她也是很主动的发讯息给我我就是她的那个机构也想加入爱心商店机构，那可以怎么加入呢那我很开心她两这两个活动他都很主动的帮助了我
哦，所以呢这个是因缘亲上加亲的感觉了都是慈小的家长，然后呢而后又因为这个爱心商店让因缘更深了，那我们就请这个淑如师姐，你应该也不是在地花莲人吧
我是台北人。
台北人
娘家在基隆
那为什么会搬到花莲来呢
在1989年的时候我们到上海去创业，
是
对大概在孩子就是我那个老二小学毕业了其实我有三个孩子了，
是
老大是小学毕业的时候想要带过去，但是他那个时候就不想过去，因为他觉得那边的环境他可能对他可能不能适应，然后我们又是创业初期，所以就想说让他继续留在台湾，后来就是读了一年，那因为爸爸我跟爸爸两个都在上海嘛所以就没有办法照顾到他，所以他就很叛逆啊，就变化很大一个国中读了5年
哇
很辛苦啊
对
其实我就是第一年在台湾，第二年又搬回上海
又
上海又搬回来就是这样
哇
来来回回很多趟这样
，
所以我那个时候到了老二，现在就是讲那个文馨嘛他小学毕业，其实在毕业之前我们就一直在想要回来花莲，因为慈小的教育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人格对他的人格未来是最好的，
所以你那时候在上海认识慈济就对了
其实在88年我就是志工了、还在台湾我就是志工
哦、是只是因为就是
创业的时候比较忙、
跟先生就一起到上海去发展这样子，但是后来发现两岸的教育落差其实蛮大的，那后来就觉得还是不行齁
对，就是我像老大的话他是功课很好、在那边其实他算很如鱼得水，很轻松了，对他来讲
是。
可是那样子的大环境，
嗯，
他对人啊、对事，或者他交的那些朋友，就是使得他的一些观念跟想法就走偏了。
哦，
所以我觉得就是小孩子那个从小的人格养成很重要。
是，
所以在老二那个毕业之后就毅然决然就把他带回来、
是，所以那时候应该先生还是一样在大陆继续事业就在打拼嘛、
对
啊，你就把那两个小孩呢就带回来花莲了，
对
哦，那这样时间真的很快、一转眼
六年了，
六年了、哦，那其实这样子两岸然后分隔两地其实很辛苦耶，家业事业然后又置业
感恩有置业啦，然后让我可以稍微、不要去想这么多做就对了，
是，那有的时候、真的人生、我们说、其实很多时候真的生命都一直在改变，那下一刻到底会迎来什么样的、这个过程没有人知道、所以那时候其实也应该是抱着一份不仅是憧憬啦，那也因为这个台湾的环境其实如果要去好好的、这个创业其实也不是像早年那么好了，对不对、
在台湾你是说回来呢，
对呀、我就说因为不仅是台湾的这个环境，
对，
其实很多尤其是制造业几乎都就是都会转到人力比较这个便宜的地方来进行，就是不管开工厂了或是怎么样哦、那你们算是比较晚才到大陆去创业的嘛，对不对，那相较而言这样子应该更辛苦啦，
民国其实刚开始我们去是做贸易啦，可是就只有几年的光景而已，刚开始其实那两三年、应该是那两三年三四年都还不错了、所以我们从贸易一直转型到制造业，就是自己设厂、下去做、那因为后来我带孩子回来了，然后那一年其实也比较不景气，那师兄就一个人在那边去，说是比较辛苦，因为以前我是负责业务的、那我离开他又要负责管理又要负责业务，
是，
那又加上不景气是真的很辛苦、
是，哇，那所以真的是所遭逢的那样的一个也算是考验、这个也不是不足为外人道了、那所以后来好像就是因为经济不景气，然后先生的这个仪器工厂也受到很大的冲击了，
对、
哼，
后来就整个就收掉、那我在这边其实六年的那刚开始其实全等于都是、靠自己跟娘家啦，娘家也有帮忙啦、说真的
哇，
因为自己的那个学历不是很高、所以就去上了很多课程，
是、
补充自己的那个不足、自己又想说、回来台湾最主要是希望能够陪伴孩子、所以我找的工作呢是希望就是还是能够以孩子为主，
是，
但其实在花莲是真的有点难、所以后来我就是去上了保姆课、做了保姆，想说白天嘛哈、
然后孩子回来还兼顾得到这样子，
对、对，但是因为少子化了，说真的、这样的收入对我来讲是真的是不够的，
对，因为两个孩子都还要念这个
经费，
对，念慈小，就毕竟我们还是私立学校了，
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真的是 很辛苦的，又要让孩子可以在慈济的人文环境当中来学习，那又必须要独立支撑起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其实真的很难很难去想象那样的一个艰辛的过程了。不过后来您就是又投入了这个长照系列。
长照是因为应该是讲说是看到需要了。其实我觉得我找工作做工作对我来讲其实还算是顺利了，工作方面。其实我刚开始来到花莲，我是从事那个房仲业。其实我的业绩也都还不错。
是。
但是我就说我是应该是以陪伴孩子为主，不是这样 日夜这样子工作。
是。
所以就是做了保姆。那后来转型长照是因为看见现在的那个社会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然后很多人就是因为照顾长者，有的就是压力太大了。然后我再看到那个医院这些环境很多都是外籍的，那外籍的没关系，他们对长者的这些态度，我觉得就没有办法认同，那就是希望就自己能够投入这一块，希望能够有一点点改变这样子。
是，所以呢就是在诸多的这个环境因素当中，那您就转身投入长照的行列里面了。那其实要这样子，这个也算中年转业啦。其实也不容易啦。那因为你应该不是学这个护理专业背景的嘛，对不对？
不是，不是。
是，那所以一刚开始在学习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刚开始学习，我们上完课之后呢，要去医院，还有去那个护理之家，或者是去那个养老院实习去工作嘛。
是。
然后很多人就会有异样的眼光，就觉得这是看护啊，你就是一个看护，就是这样，就是那种他们对看护的那种印象，就是会比较。卑，要怎么讲，觉得比较卑微的工作，所以对你有时候讲话也会比较不客气
态度上，然后就会觉得说阿德我付钱你给我照顾。
那还有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自己有点拉不下那个脸，因为自己毕竟从国外回来嘛，然后以前都是做老板娘，那一下子投入这样的工作，那时候其实就还蛮怕被人家认出来。
那怎么样去克服那个心理障碍呢？
其实我觉得让我能够从事这个行业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投入环保在上海的时候我算是承担那边的那个环保干事，那其实在环保当中我学到很多就是很多事就是你可以放下，你不会去在乎别人的眼光，你会觉得这就是应该要做的事。所以其实在上海那时候我是开着奔驰在环保。所以奔驰是师兄买的，不是我买的。可能是因为投入环保就不怕脏嘛，那也不怕别人这样的眼光说这个或说那个。
是，
所以当我投入这个长照，我也觉得还好啊，我照顾这些长者就把它当作是自己家里的长者。我觉得很开心啊。
是，
对啊。
其实还好有这样的一个慈济经验，所以让你刚开始的时候嘛，也感觉拍死啦。
对，
但是后来也因为从事长照的服务那也弥补了生命当中的一些遗憾了。
对，其实在那个养老院去实习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这些照护员对这些长者那种的态度，自己就想到那个爸爸那一段期间因为我在民国 88年，1999应该是89年就去到上海。那时候我爸爸就是住在那个敬老院。
哦，
其实心里真的就是，有很多遗憾，就觉得说，为什么那个时候就为了小孩就过去，然后把爸爸留在敬老院？那回来的时间也真的很有限。
嗯，
所以当我在服务这些长者，我就把他当作是自己的爸爸。
嗯，
然后当他开心，我也觉得很开心。
嗯，是。所以就是有一点点弥补了当年这个没有办法在父亲生病的时候，然后您就是随时在侧的遗憾。
对，我相信我爸爸知道我现在做这个，他应该也会很开心。
是，所以现在在照顾这一些长者，那个心情跟可能只是为了工作然后必须从事这份工作的那种心情上，其实是蛮大的不一样哈。
哎，完全不一样。我现在终于能够体会上人讲的那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是为
生活
而工作，你会很辛苦。
嗯哼，
可是 你如果是为了工作而生活，
嗯哼，
你就会很有冲劲跟活力。就像我，虽然我现在就是为了工作而生活，
是
为了这个工作我必须让自己养胖，因为我有体力。为了工作我必须，可能因为我长久，我常常说我每天都在做重力训练，因为这些长者都是有的都很重的哈，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就是腰伤或者是说脚发炎啊受伤，但是为了能够提供更好的照顾，我就去做针灸什么的。可是我会很开心。
哦，
我很开心，所以这个就是为了工作而生活，为了他们，我必须要好好的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是，所以您现在是做这个日间长照的这样的一个照顾。
对，
是，那这个也是可以给很多家庭一个，我觉得不仅是给他们支柱，然后甚至是给一个喘息的机会啦。
对对，对他们来讲，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是人的那种天性，就有很多长者他对自己家人他是非常就是
熟不拘礼，对不对？
对对对，讲话也是很不客气。可他到了我这边就不会，所以我常常说我就是那个他跟那个家人之间的润滑剂。我除了要安抚他之外，我还要安抚他的
家属
告诉他。所以家属有时候会讲说啊，爸爸今天又怎么样怎么样，我有时候会安抚他，哎呀，老人家醒了，很正常，这些都是正常的，不会。
不过这个势必也是慢慢的很多台湾家庭可能会去面对了哈。因为毕竟长辈就是年纪越来越大，孩子会长大，那我们都会觉得说啊，他就是会离开手啊，会有自己的环境，会有自己的这个社交范围。但是长辈他就是虽然好像这个年龄越来越大，但是可能智力还会退化，对不对？
对，他的智力，我觉得现在的那个长者跟我以前照顾小孩的是
刚好完全
相反、就你照顾小孩你是看他一天一天在进步，
是，
那你照顾长者他是这样一天一天在退步。
uh-huh.
所以我们就要争取这个时间，在他还没有就退得很厉害的时候，
是
让他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是
让他也觉得他还是一个有用的人。对，
是，所以呢就怎么样可以就是协助这一群长辈那在他们不要像是那种悬崖式的这样子退化了，那就是能够拉长那个时间，就像在这个北欧啊，他们希望就是在这个往生过世之前，可能卧床的时间可以缩短到只有2个星期，但是在台湾平均 平均啊是9年多的时间哈、嗯，那甚至在这个日本还长达10几年。那这个对于不管是患者本身或者是这个家属而言，都是莫大的这种压力啦，可能是经济啦、嗯、精神上，其实都是必须要去面对的。所以您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不仅是让他们可以喘息啦哈，那也可以哈，真的是就像您说的。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个润滑剂，
对对
哦，那这样子呢，真的就不会产生这么多的这些社会问题了啦哈。那您这样子已经几年的时间了呢？
我是106年开始，就是自己设立机构
啊哈、
那自己开始从事，应该是从104年开始从事这个行业。
是那您在这个做的时候有什么样特别不同吗？因为我在照片里面甚至还看到还会带他们去环保站这样子，是不是？然后做资源回收，哎，这个也是另类的这个复健啊，让他们还可以动动手脚，不然一般很多家属他其实也没有想到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让他们不要退化那么快的这样训练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免费的健身的运动。我们这里除了是失智失能、那有一些是身心障碍的、那身心障碍他就是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是，
所以他在我们那边的时候很容易动不动就发脾气、
uh-huh、
可是你知道吗，他去做环保他那种投入的精神，他是从一进去开始做他就没有休息，一直做一直做、uh-huh、直到你跟他讲哦吃点心的哦哦，他就很高兴去吃点心，就像小朋友一样、
uh-huh、
所以这个环保是这个力量啊，我觉得就是很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有这个环保的道场，其实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有疗愈的效果。
所以呢这个有人就之前就跟上人讲过哈，但那款播咱们就是最好的这个养老院啊，日间长照很好的地方哦，因为就让他们的这个手脚都还可以动嘛，那这样子脑部的退化就会稍稍减缓一点点啊，不然说活动活动嘛，要活就要动啊。其实很多这些长者他以前在家里面可能啊，不然本来较好的时候是看电视啦，啊，这样较退化的变成好电视看，
对，没错
哦。然后在家里面都当三等公民，单吃单睡啊，单家里是谁
对啊，我今天本来要带一个他是比较比较年轻的24岁的一个小朋友、那他其实在家里的时候平常就是在床上、或者是在轮椅上，大部分都在床上比较多，因为他是肢体障碍、可是在我这里就是会给他办很多活动、所以他妈妈就很开心，他说哦，回来见很好睡，很早就睡，9点就睡了。平常都是我们12点，他都还没睡了。
因为你的好像金波赢的掉。
对啊，我们还会办读书会哦。
哦，还办读书会哦。
还会办读书会，还叫他们一人要念一段金丝语。
哇，就真的是把慈济学到的这些人文，不管是这个经典阅读，是好书阅读。哦，全部都把它运用进去了，
对，真的很好用。
这个跟一般一款的机构嘛，不像赶快呢，很多的机构就是其实只是让他吃，然后呢，就是开个电视让他在那里，就是真的嘛是跟家里最大的差别是有人在辛苦病安那样那样，所以你在这边呢是让他们吼金波赢安那样。
我会设计一些活动，像你。照片上呢有一些我有那个岁末祝福的时候、我也带他们去，
是，
然后像那个是应该是读书会、在到了那个静思堂的读书会，
是，
那像我们还会我还会让长者互相照顾、
是
你看那个奶奶、那个奶奶其实她是要坐了，她是要用那个助行器走路、可是她为了要喂她、她会这样坐起来 喂一口再坐下，喂一口再坐下。
哦、哇啊，其实像这样子，因为他又有意识是，哎、欸，我也当好不把狼，
哎、欸，他也很高兴、哦。
然后他又站起来坐下来，站起来坐下来，不是强迫他做很无聊的复健动作。哦，所以这个奶奶就是哎、欸，做个中华戏耶哈。
对呀、啊啊，
因为他也觉得被需要了嘛。
对。
哦，是，然后呢，也会让他们画画、啊、这样子哈、哦。
对，像这个就是那个身心障碍的那个、嗯，所以他就比很容易动怒。
嗯、
但是他其实哎，画、欸、画还
就开始专注了，畫得
不错，环、哦、保也做得很好。
是，
嗯，
哦，所以真的也解决了很多他们在家庭里面可能家属他不晓得怎么样去帮他们的自己的亲人啦哈，那你也刚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这也要感恩政府的那个长照政策了、嗯。所以说真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长照政策，才会让这些家属可以付少少的钱、
哦、
然后让这些照顾这些被照顾的长者有更好的服务。
是。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长照 2.0 上路了哈，那但是呢，绝大多数我们可以看到被照顾到的哈，都还是以社区资源比较丰富的区域是比较多一点的哈、嗯。那如果能够好好去运用它，真的是对于长辈啦，或者是对于有需要的家庭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呢，经过这几年您自己在这样的付出。然后呢，也不仅是帮助了这一群来到您这里接受您服务的每一位，然后那也给他们家属呢，真的是我就像刚刚说的，给他们好好喘息一下，
真的真的有需要、哦、
是哦，所以真的我们可以看到哈，因为您就是看见了需要，然后呢就也找到了自己不仅是也解了自己的那个经济这样的一个困窘了哈，那更重要的，我觉得真的是也弥补了当初没有办法好好照顾父亲的遗憾，不然的话，就像您说的啊，哎，五位长辈啊，其实人高马大，体重也很重了哈，其实这个照顾起来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哈，但是因为你已经做下这样的承诺，所以还是要。坚持走下去、哦、
对，我记得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每天到家都是累到瘫、嗯、累到我从来没有那种感觉，累到是全身无力、
嗯、
就是连抬手想要抬起来都抬不起来，
是，
可是做得很欢喜。
嗯哼，嗯，那这样子一步步走过来，然后到自己就是创业这样子哈，真的很不容易啦。但是就像您说的哈，这些从他们的身上真的好像是一本本的大藏经一样哈，那每天的收获都很满的。
对呀、啊，因为常常北北都会给我武功秘籍
啊，
这些长者他还会写养生之道给我
啊，
让我们一个长者很可爱，他还把他以前珍藏的这些老歌，他自己写下来的歌词，他过来跟我分享。
是，
然后他知道他有年纪了哈、
嗯，
他还会教我怎么煮东西。
哇！
所以在他们身上真的学到很多宝。
嗯哼，所以如果只是为了生活，那么做这份工作哈，难免都会哎。这个情绪都不下后啊，刚刚啊，我下面我还要帮他们把屎把尿等等的，对不对？
对
所以那个心情心态上不一样也会决定自己人生的这个高度跟厚度了哈。所以呢自己也做的真的是很欢喜，尤其是你也把那个人文加进去，所以有法喜在里头。
他们现在都是我们的会员哦。
哦，真的是很好，让他们都还是可以有那个点滴爱心为人群服务的机会了哈。
对，
嗯哼，对，嗯，所以其实都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工作哈，怎么样去接引菩萨。那就看我们自己可以动动脑加一些创意，那除了自己做之外呢也希望可以让其他人也有机会可以一起来加入，所以后来呢在 FB 看到爱心商店的 po 文，所以呢你就一直想加入。
对啊对啊、我看到那个秀珍的 po 文之后我就赶快问他、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做的就是属于爱心的服务嘛，
是，
那我更应该要主动加入、
uh-huh、
所以去年的十月哈，就马上跟他联系、嗯、我可以加入吗？因为我就觉得我这么小的一个店家会不会太小了、uh-huh、
是，哇，那秀珍那时候接到这个淑如的这个邀请啦、啊，叫做啊，跟是不是我也可以哈一起来加入，然后你就赶快去见他了。
是、
嗯、
而且淑如师姐她除了自己加入哦、嗯、她也立即带我去隔壁的东河
对
也加入爱心商店
是、
哦、是同时间哦
哇对
这个就是慈济人的这个特质啦哈赶紧走哈啊也希望很多人可以一起勇敢站出来然后呢加入这样的一个行列啊，是那个有爱就要大声把它说出来、
哎、对对对
希望有更多人可以看到然后感受到那也希望有更多人都可以一起来加入了哈
嗯，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对这个爱一定要大声说出来要广传将爱这个绵延不断下去
嗯哼嗯因为爱它其实是很有力量的哈、嗯。那如果我们人人都能够有这一份爱的能量，可以上达诸天诸佛菩萨听的话哈，我们才可以真正看到世界的希望。
我想到，讲到这个爱真的是不可思议哈、
嗯
啊。很多人都去不同的那个敬老院或者是、嗯、医院他看到这些长者跟我照顾的长者他就觉得为什么你的长者这么好照顾、
嗯、
我觉得是因为你要跟他沟通、
uh-huh.
他才会配合你当你很凶的时候对他、
嗯、
不要说他连我们自己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接受你这样子、oh. 但是他们是没有办法表达只能他们用行、嗯、用动作或者是用抗议的方式来表达
是
所以我们有些师姐到我那边，她说：“哇，你的照顾的个案都很好哎、欸，
对，都轻松轻松照顾的感觉哈。其实是因为先有爱的方法了。”
对、
哦、
对一定要用要用
所以才可以事半功倍、
哎、对对对
所以哈你的真的是在虽然是工作职场啦但是你真的就把它当做志工服务这样子在互动了啦齁
对期望自己有一天也就是能够将这个事业转成置业
哇
把它发扬光大出去
所以呢在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好像秀珍、哎、稍微帮您做了一些整理然后呢就要点播一首非常好的慈济歌曲对不对
对、
嗯
对这是我很喜欢的歌曲叫普天山舞
是好的那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感恩秀珍还有淑如师姐来到这个节目的现场跟大家一起分享最后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吗
最后我期望呢我们大家呢一起来爱我们这些长者那如果呢你的身边有需要帮忙的这些长者需要照顾的长者也请你尽快联系这些长照 2.0 这些机构我觉得你可以多去比较、
嗯、
一定可以帮到你的忙
是、哦、
那如果有年轻人听到这个电台也希望呢能够一起投入因为这一块市场非常非常需要年轻人像师姑我也50几了哈再做我也不知道有几年真的很需要年轻的力量投入长照这个部分真的是可以做的不一样
是、
嗯、
那秀珍呢有什么话送给我们师姐呢
希望淑如师姐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然后影响更多人照顾更多人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恩两位感恩
感恩
Thank you.
天下。